们是甜蛋之音。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频道，
这里是声乐家与你分享声音、健康、
旅行与生活的温暖小空间。哎，那云安想请问一下呀，在你那待过德国、奥地利和美国，那他们的上课风格还有学校课程整体有什么样的差别？有没有什么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有啊，当然有。但是我觉得对于亚洲学生而言，
是
最最重要要注意的，就是无论你是在德国还是美国还是澳国，你如果假设是在小班制或者是一对一的课程的话，最重要一定要适当的表达你自己的想法，
没错，这
还有一定要随时发问，如果你有问题，因为亚洲的学生其实比较内向，
是
也常常不敢问问题，也会觉得我好像错了，我不敢表达任何东西。
对，
好啦，这其实是我一开始到美国也发生过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始终没改。然后呢，我到奥地利以后，我也还是没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每次 Keller 教授问我问题，我就是傻笑，然后想说他应该会帮我圆场吧，他应该会接下去，因为其实很多老师都会自问自答。可是 Keller 教授就是没有，然后就原地这样打等着，然后就说，我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你可以慢慢想。我当时又想说啊，可是我就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你问的问题是怎么回答，但是我又不敢讲出来。好，那最后 Keller 教授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其实知道我很 care 成绩这件事情，
是
对，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你跟我两年了，那如果你想要成绩上有更进步的话，那你就是还是上课，我问什么你要最少要回答，你也可以讲不知道，但是我要知道你到底
是
怎么想的，想。对，你不可以就是都不回答。那我当时才意识到 ，OK 呀、yeah, ，我是应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是，
对，
是。
那在美国，其实比我觉得以我这样比较起来，更注重这件表达的事情。以我高中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课程都会有另外，就是上课表达的一个成绩，
是
对，那他们还会去算你举手有举几次，对对对，这算是一个成绩里面的一部分，对啊，那当时其实我还蛮有压力，因为就是变成说压迫你一定要去参与课程，对，这个其实我就真的觉得对亚洲的孩子们
或者是内向的人来讲
比较困难，
要透过后天学习，
对，没错，
然后每次举手前心脏都跳很快，
没错，
对，我也是，我会超紧张。
对，然后突然老师说，好啊，就你了，然后我就会一片空白。
我就我那个，然后其实刚已经想好问题要怎么问，然后就会突然呆住。
我其实是很会发问的人，对，可是我还是会很紧张。
对，会心脏砰砰跳，
会啊，
对，面红耳赤，
会，可是还是会逼自己一直去问。
对啊，这很重要。
你是十四岁就去了，对不对？
对啊，住校。
那你到奥地利的时候是几岁的时候过去的？
十六，
也是未成年。那未成年出国，或者是你找代办，请问有没有需要特别留意或注意什么呢？
当然
有。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感觉是很长的。
因为其实我们听过好几个就是代办的，然后去那边其实都遇到非常多的问题，尤其是租屋方面的。对，那有没有什么经验想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未成年，首先我先讲未成年这件事情，
需要监护人。
对， 那未成年出国真的风险非常大，因为在小孩还在青春期的时候，有很多可能都会因为交友不慎而带偏。那我觉得真的如果有这个条件，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可能也不会这么早出国。那、
啊、是哦，
对，因为真的自己各方面的那个心理还有你要抒发情绪的地方，这个很多你都要靠自己去化掉，因为当时的网路还没有那么发达，
没错，
只能靠电话。那我爸爸妈妈当时真的也是24小时都没有，都把手机放在旁边，都把家里电话就是打开着，随时房门都开着，一定要万一我打了什么电话回家有急事或者是哭啊什么，起码能一时接到嘛。那如果是没有办法他们没接到的情况，我通常会写日记，就是去抒发，这个很重要，一定要抒发掉。那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风险很大呢？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家庭有能力的话，真的非得要送小孩在未成年之前出国，那最好要爸妈一个陪读，起码陪到18岁。
是，
因为这个对小孩，我觉得各方面吧，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支撑在那里。对，
我安是真的很早熟。其实像
飞起来
我常常忘记，其实你比我们小很多。
真的，他真的又贴心又乖巧，然后又很努力。
真的，
哎呀。在代办这件事情上，其实真的要很小心。但是我当时会碰壁，也纯粹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好朋友介绍的。那当时我爸爸也没有多想，其实也是很急着要把我从美国移去奥地利，
是
那想说啊，能快点让我逃脱一个环境去学到东西，那也钱能解决事情就已经不算是什么事情了，人平安就好嘛。
对，
其实也没有想到说会发生这类后续的事情就是了。那当时其实遇到代办，这个代办因为我比较麻烦，我需要监护人，
是
那其实当然当时监护人就是靠钱解决嘛，因为但是你要说他有照顾你们那是没有，就是名义上挂在那里而已。那找房子当然也是代办先帮忙找好。当时是一个很可怕的梦魇，就是我恋情嘛。当时其实代办跟我说我可以在那边恋情，所以我当然毅然决然就想说，我居然要准备考试，那我当然要有琴房，就是有平台琴放在家嘛，所以他也带我先去租琴了。那我是事后才知道，就是听很多房客搬出来，他以前带出来的学生都住过那个房子，我才知道原来那边不能恋情，因为都有一样邻居的困扰，而且整天说要叫警察。好，叫警察都是小事，我最严重的一次是被拔，因为比较老房子保险丝都在外面。那我当时真的也不知道说，哎，怎么会我家没电，其他人家都有电
啊？
对，
那时候我们在你旁边，我不知道。
对，然后就很慌嘛，肯定啊，
一定啊，
对啊，那还好，
自己一个人很害怕吧？
对啊，还好，就是当时已经遇到了甜甜跟蛋宁，然后我就去他们家过夜了。
这真的会害怕哎、欸，一个小女生的，然后遇到一些，如果邻居对你怎么样，你怎么会知道？
对啊，
很可怕。
然后是隔天白天的时候才就是慢慢去找原因嘛，就想说，哎，那不是整栋楼停电？
对，
原来是因为保险丝被拔掉了。
真的是，这个真的是，
这其实很多很多故事。
对对，因为你根本事前不会是知道的，因为通常租房的人都会跟你说可以，可是没有考虑到邻居。
对
对，没错。
刚才我们节目谈话内容的背景音乐是 Mozart Rondo A Minor， 莫扎特 A 小调回旋曲 K511， 由钢琴家李允安所演奏，并授权田淡之音于节目中播放。现在我们一起来欣赏同样由允安所弹奏，作曲家 Lovell Lieberman 所写的 Gargoyles Opus 29，石像鬼。
Thank you.
我还记得安安当时为了恋情的问题，其实好像也蛮波折的，
非常的辛苦。嗯嗯，因为学校的琴房其实没有那么好排。
没错，所以 其实我到德国的时候，慕尼黑，琴房的状况真的比维也纳好太多了。嗯，所以，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能力，还是一定要至少有一个能练琴的琴，然后有耳机设备可以调成静音，这是最好的，因为你随时想练，你可以练。
嗯，对。
对，那因为钢琴大家也知道，在有考试的时候或有演出的时候，你不可能只练四到五个钟头。
没错啊。
对，那你这样子轰炸的情况下，你顶多可能两个钟头邻居已经受不了了。
是，
对，
嗯。
那如果学校的琴房又不好排的话，因为大家都想练啊，那你最好还是家里要有一个琴。如果经济条件不允许，那起码要有一个电钢琴，起码你可以练一个技巧。对，
那如果在外面租琴房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慕尼黑是
啊，慕尼黑的确很可怕，
但是维也纳我觉得还可以接受。你如果去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去维也纳的时候还没有自己家里有琴的时候，也是在外面的琴房租。
可以谈月租方案吗？
好像有。
我记得维也纳好像有，可是其他地方我就不确定。
其他地方柏林也有，但是在其他的城市慕尼黑我记得是没有。对，因为他就当时就跟我说每个人都想练，所以你一天的话也只能上限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实在太少了，对主修钢琴的来讲。
对啊，一个小时可能是练业余吧。而且啊，慕尼黑我刚去的时候，我记得我最后毅然决然从维也纳把我的琴一起搬过去，好像原因是因为我本来想要当地租琴，然后租到我家，但是对方又跟我讲说我是学钢琴主修的吗？我说是，他就跟我说那我不租你，他宁愿你买断，因为他怕你你把他的琴给搞坏了。
是，
因为其实琴都是消耗品，尤其
没错没错，
尤其被我们这种专业的人
去砸过之后就松的松。
对，
脱落的脱落，
对，
弦该断的断，
对。
那是不是还蛮多？我们认识的还蛮多主修钢琴的人，都会特地去租比较外围的房子，来减少练琴的问题。
是有，但是
交通时间，
交通时间那可长，
真的很辛苦。
对，会有还蛮多都是找外围。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宁愿去租一个能戴耳机的那种钢琴。
这的确是。
对，因为真的交通时间好远哦。但是是有，我听过还很多人就是为了练琴，不要被邻居打扰，就住到外面的地方。对啊，
所以用地毯啊、隔音板啊，什么都没有用。
这个真的
没有用，
没什么用，
的确。
对，除非你把隔音就全部躲起来。
租录音室好了，直接住在里面
也可以。我记得天乐教授的家就是把所有的隔音都做了，因为他们家所有人都是学音乐的，他们必须要有三个空间给同时有三个人在里面。
哦，这的确一定要
对对对对。那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应该就是做隔音。
对，可是这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对，除非是你自己的房子。
还是电钢琴戴耳机好了。
没错。
我们自己有一个问题，非常的想要请问安安。
好啊。
你在遇到一个老师的时候，你要如何辨别老师适不适合你？在这个前提是你每一天都非常认真的练习下，那你会给自己跟老师多长的时间磨合？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
没错，
也非常难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老师。
因为我们已经有设定了，你每一天都非常认真的练习的情况下，
认真的情况。
对，像我们自己的话，我通常跟一个老师都是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没错啊，我必须给自己真的就是要至少一年。因为我印象中，我从维也纳转到德国的时候，我真的花了蛮长的时间去适应新老师。 那我当时其实也还有中间回去找 Taylor 教授，
是
私底下找他上课。那我当时也想说，我好像是应该去适应新老师，而不是再回去找我以前的老师。但是还是会有那个旧的依赖，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至少要给自己就是一年的时间去磨合。那如果你已经发现就是没有办法到那样子，那我们会怎么办？
就是你发现没有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对，
对，这的确是，
也要让老师认识。
对，因为老师也需要调整他的，
对，所以啊，话说回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回去练。
这就是事前一定要在考试之前，你一定要找一个教授去试上看看。
对
对，
而且我觉得大师班又跟 Porsche 班不一样。
没错。
因为大师班老师会比较想要给很多底下的观众看，
没错，
所以他可能会更 show off。
没错，
没错，
所以叫大师班。
对，但是如果是普通你自己私底下找他的话，他因为他也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要跟他上嘛，所以他会比较自然，
所以也不太建议说就是去参加一个 master class， 然后就是以这个方式来认识老师。
不太建议。可以，你去透过 master class 认识这个老师，然后你私底下再跟他留联系方式，然后试个一次上课。
对，因为我们的经验来讲，也是老师前后是差很多。
对
对，
是真的，
这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咯。那我们今天就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安安很难得很难得回到台湾。
安安好像这次有好几年没回来了吧？
对啊，因为疫情的关系，
真的
已经快五年了。
真的，然后他还在短短的这两三个礼拜还拨空来参加我们的 podcast 的节目。
没有，很开心遇到你们两个，
终于见面了，
真的。
对呀，
需要你在台湾玩得开心，吃得开心，过得开心。
对啊，都肥一圈了。
对啊，充满电，然后再回到德国。
好，
期待下次见面哦。
期待下次见面。
好哦，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刚才我们节目谈话内容的背景音乐是 Mozart Piano Sonata No. 3 in B flat， 莫扎特第三号钢琴奏鸣曲 K281， 由钢琴家李允安所演奏，并授权田淡之音于节目中播放。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同样由允安所弹奏，作曲家 Manuel de Falla 所写的 Fantasia Betica 法雅幻想曲。